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在星期日早上的一次武装无人机对他住所进行的暗杀行动中幸免于难。有关官员说卡迪米并未有受伤。伊朗支持的民兵拒绝接受上个月的议会选举结果之后，这次暗杀袭击令到本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严峻。两名伊拉克官员对美联社说，两架武装无人机在巴格达戒备森严的六区发动袭击，卡迪米的七名保安受伤。卡迪米在袭击之后没多久在推特上发文说，我好好，我在人民之中，感谢神。他还呼吁冷静和克制，说这个是为了伊拉克。卡迪米后来出现在伊拉克的电视上，身着着白衬衫，坐在张台的后面，看上去平静镇定。他说，懦弱的火箭和无人机攻击不能够建立家园，也不能够建立未来。伊拉克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架装载着炸药的无人机试图袭击卡迪米的官邸。巴格达居民听到爆炸声，接着是来自六区方向的猛烈炮火，很多外国使馆和政府办公部门都位于这个区域。官方传媒发表声明说，安全部队正在采取必要措施应对这次失败的企图。专家说，香港10月生效的有争议的反起底法规条例会被用来惩罚那些公布警察和政府官员个人信息的反对派人物，亦都会导致侵犯公民私隐。新增的条例规定，未经授权披露个人资料、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照片和地址等的网上行为将会被视为犯罪。即使起底行为并没有造成伤害，香港政府表示，它的目的是要旨在打击近年越来越猖獗的恶意起底行为，确保市民的个人资料私隐得到保障。违规者可被罚款10万港元和被判处5年的监禁。香港政府在10月8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自2019年以来，起底者透过肆意披露他人个人资料打击政见不同的人士，犹如将个人资料武器化。2019年以来，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起底行为一方面针对警察和官员，另一方面也针对反政府抗议者，但政府公开谴责的只是针对警察和官员的这一类行为。香港律政司司长谢若骅今年3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律师、法官、立法者和其他参与司法工作的人起底活动在2020年出现上升，特别是在有关2019年抗议事件的聆讯时，这种非法行为必须受到制约。法律而家允许当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搜查任何疑犯的电子设备。观察家担心当局会利用执法侵犯大众的私隐。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科学教授罗德明抨击该法案过分严厉的罚则。他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评论中说，这项法律假借保护人民的尊严名义，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镇压措施又增加一件武器。瑞士信泰银行11月6号表示，该银行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的账户，是因为材料不够齐全。这个是对艾薇薇此前指控的回应。艾薇薇表示，瑞士银行出于在中国业务的战略考虑而将它拒之于门外。瑞士信泰银行在提供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行的决定是在2021年春季作出的，因为在该行的一再要求下，艾薇薇先生未能够提供法律要求的信息。声明说，客户关系的终止是出于商业原因。艾薇薇今年9月在 artnet.com 网站上写到，瑞士信泰银行曾经告诉他，因为他有犯罪记录，银行将关闭他的账户。但艾薇薇反驳说，尽管2011年他在中国被拘留81日，但从未被指控犯罪。这样为什么瑞士信泰以我的罪行为由终止我的银行账户呢？没多久之前，这间银行宣布将会加快在中国招聘员工。他写道，同时这间银行将寻求在证券市场上控制其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并申请许可扩大他在个人和投资方面的银行业务。 艾薇薇隨後對路透社表示，即使瑞士信貸改變關閉佢嘅帳戶嘅決定，佢亦都唔願意同一間與中國有住如此奇怪關係嘅銀行有任何嘅聯繫。美國聯邦上訴法庭星期六11月6日頒布凍結令，暫時禁止拜登政府要求僱員超過100人嘅公司接種新冠疫苗或者每週接受測試嘅規定，理由係呢項規定存在嚴重嘅法定同埋憲法問題。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庭做出呢項裁決之前，眾多嘅共和黨人領導嘅州對拜登政府呢項新規定提出法律挑戰。星期六的裁決是對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萊羅納州和猶他州以及幾個商家和權益組織提出的聯合上訴做出的回應。這項規定同時在其他法庭面臨不同的法律挑戰。拜登政府兩日前公布了這項規定，共和黨州長立即誓言要採取法律行動，理由是規定超越了政府的合法權限。官員說，這項規定是依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對工作場所安全所擁有的緊急授權發布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表示，這項規定適用於190萬個私人產業僱主的8420萬僱員。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在美國南方邊境被分離的兒童移民家庭應該獲得賠償。拜登總統星期六11月6日指出，無論當時乜嘢情況，特朗普執政時期在美國同墨西哥邊境地區兒童與父母被迫分離的移民家庭應該獲得賠償。他領導的司法部正路同呢啲受到影響的家庭進行和解談判。拜登話：事實上，如果因為上一屆政府令人震驚的行為，咁樣唔管係你係合法定係非法跨越邊境，你失去咗你嘅細路仔，呢個已經過去啦，應該得到某種嘅賠償。無論情況是怎樣，拜登執政之後很快就成立一個特別小組，試圖讓受到2018年那項政策影響的幾百名兒童與父母團聚。一名消息人士對美聯社說，政府當時在考慮向每位受到影響的人支付大約45萬美元，但後來改變了數目，談判仍在繼續進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通过驻日大使提名人选拉姆·伊曼纽尔的提名。专家对于伊曼纽尔是否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的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获得通过。经过参议院外委会确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会近期内到日本就职。在芝加哥被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属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担任市长期间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这班遗属对他出任大使没办法接受。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在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
佐桥亮对美国之音说，伊曼纽尔在国内可能是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是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单只是保护美国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学者或者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他说，商界人士或者财主又往往缺乏政策洞察力，都不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所以从日本角度来看，他对伊曼纽尔很大的期望。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持有怀疑态度。他说，
Oh,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
纽森姆对美国之音话，佢实在唔知道点解伊曼纽尔会被获得提名。佢话伊曼纽尔缺乏亚洲经验，更加缺乏外交官嘅气息。佢嘅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纽森尔认为最唔适合同日本人打交道嘅人选就系伊曼纽尔。佢话呢种提名几乎就好似为咗激嬲日本人而做。咁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或者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佢话只系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嘅时候甚少提到佢。纽森姆话日本人嘅行事风格向来温和婉转、细腻而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嘅外交政策，但系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睇唔出呢个选择有任何专业性。伊曼纽尔喺10月20号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嘅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几年嚟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嘅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去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森姆认为，日美同盟相当稳固，特别是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的时候，国防事务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纽森姆话：日本最希望嘅系继续得到美国喺安保上嘅支持，尤其系美国嘅核保护伞。冇美国军力支持，日本根本冇办法自卫。所以日本对美国驻日大使最大嘅期待就系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嘅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嚟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同中国关系而过于友好，有时候担心美国对中国嘅兴趣超越日本。而家由于中国威胁，日美关系大致上处于良好状态，保持呢一个平衡对日美双方同亚太安全系最理想嘅。不过以伊曼纽尔嘅强势个性，是否能够保持呢一个平衡呢？佢就话好难讲。伊曼纽尔喺10月20号嘅听证会上话，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即系 CPTPP， 就系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两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的经济体整合的时候，将会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座桥亮说，日美同盟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4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得出，日美同盟已经不单止是传统的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又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他说，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
座桥亮话，美国暂时不会返回 CPTPP， 咁日美点样去推动亚太经济区自由化咧，就非常棘手啦。中国同台湾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必须为此而作出战略嘅决策，同美国为此而进行沟通。咁美国驻日大使喺呢度就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对于这个重要而且敏感的决定，不单止日本政府各个部会都要同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美国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信息更加重要。他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信息的重要性，亦能够适时传达对白宫的决策圈当中。伊曼纽尔在10月20号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核心是对抗中国，而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森姆说，中国的威胁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不稳定，这个就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纽森姆说，新任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明确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有足够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目前很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者军事援助不够多，或者是态度不够明确，或者伊曼纽尔的直接强悍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令到日本更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有关计划等等。他又认为有时在与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些，会对决策和效率有所帮助。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咁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噶，佢话。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
佐桥亮话，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同日本安保密不可分的关系。咁从去年开始，美日两国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且几次写入联合声明。咁美国驻日大使将会明年的日美外交同国防2+2会谈发挥重要作用，再度讨论台海问题。不可否认，在经贸和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相信伊曼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够从辽阔的角度理解并且强化日美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又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显示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且向国会提交和经济安全有关的法案。由此可见，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和国际环境，并且有所计划。他又认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观察日本动向，以现有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强化整体印太战略。而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就说，伊曼纽尔上任之后亦必须要展示他能够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对抗中国。他具有主动出击的果断性格，或者正好适合用于在和中国有关的外交和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举办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国台办部署统一后的对台政策引起两岸的强烈的反响。北京着眼统一之后，华盛顿将会怎样保卫台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峰会间举行会晤，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布林肯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增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明确反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王毅反驳，美方指责中国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的误导。中方强调，台湾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失误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布林肯在会晤王毅之前，对美国媒体重申了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强调美国坚守台湾关系法中美方的责任，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实施自卫。从拜登出动军队保卫台湾到布林肯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应该如何来到准确理解美国的台湾立场呢？美中台三方究竟边个在度改变台海现状呢？有人以兵空战危形容台海近期有无战事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未改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美国致力于在一中框架内为台湾争取更大的空间。
拜登总统两次就是非常突然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吧，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而且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历史。
戴博说，拜登总统两次非常突然地被问到，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一些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了，而且一个中国政策的历史，三个公布什么的都是40多年，是错综复杂的，也都是几模糊的，很难以理解，所以拜登那个时候给他的印象是他要告诉台湾知他们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但是他就将这个政策讲得不完全清楚。后来布林肯肯定是代表美国的正式立场，但是拜登这次的口误亦都是讲明了这5年来华盛顿国防部也好， 國務院亦都好，白宮仲有美國嘅外交政策精英，佢哋有關海峽兩岸嘅對話係有比較大嘅變化，就係話雖然佢哋嘅指導思想仲係一中政策，佢哋對一中政策嘅了解同台灣比較靠近，就係一中國表。好多美國人覺得呢四十年嚟，佢哋對中國、對於台灣嘅過分敏感，亦都變得太敏感啦。就係喺一個中國政策之內，不承認台北政府，只係承認北京政府呢個框架之內，佢哋可以幫助台灣揾到更多嘅國際空間。佢哋都應該幫助佢提高政治力量等等。作為一個貿易夥伴，作為一個成熟嘅民主，美國應該係支持佢。呢啲係一個事實。而啱啱講嘅美國是否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中國大陸動用武器，美國會不會跟中國開戰呢？亦都不見得的。在華盛頓之內，很多精英都覺得美國跟中國為了保持台灣的獨立打仗是值得的，但是美國的普通老百姓亦都不見得。可惜到目前為止，多數美國人將台灣和泰國分不清，而且他們都不知道這兩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在哪裡，所以他懷疑他們是否能夠派他們的子女到西太平洋去跟中國打仗。這個就是說情況還是操縱複雜的，模糊的因素太多了。而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表示，美國幾十年來奉行的戰略模糊仍然是有效的，相比戰略清晰更具威脅力。
在台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真正的關鍵點是在於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面的安全保障？其实15年前我们也经历了台海飞弹危机。
王介正话，喺台湾嘅角度嚟到睇呢个问题，真正嘅关键一点系在于台湾系咪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嘅安全保证。15年前。他們都經歷了台海危機，當時他記得克林頓總統政府的基本立場就是，如果台灣沒有挑釁的情況之下而遭受了攻擊，美國必然會有所行動，但是並沒有說明是怎樣的行動。戰略模糊基本上並不代表美國不會有非常確切的行動，而戰略的清晰亦都並不代表美國總統不需要跟美國國會諮商，亦都不需要在乎美國的民意。所以站在台灣的立場來說，戰略清晰萬一沒有辦法能夠真正地做到，反而帶來壞處可能會更多。所以戰略模糊就有些像他們台灣的民調，大家說要維持現狀差不多是同樣的味道，就是現狀雖然一直在改變，但是大家還是要說維持現狀就是保持一個彈性。他覺得任何決策者都希望能夠保有一定的政策的彈性。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尤其是海外用兵牽扯到了包括當時是什麼的政府，哪一黨在執政，哪一個是總統，國會是不是多數呢，還有當時美國的民意是什麼，還有當時整個國際的局勢是不是會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呢，這些綜合考量都不是戰略清晰可以一句話就帶過去而不需要考慮的。所以他覺得台灣的決策者無論朝野資深的政治精英都非常理解這個中間的特殊性，不會有太多浪漫的幻想。王介正進一步表示，從台灣自身的角度維持戰略模糊政策，從目前來看也都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
台灣的民意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保證，然後可是台灣的精英可能會覺得戰略模糊對於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較有利。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也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我們有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如果美國一旦的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
王介正說台灣的民意當然希望美國能夠保證，但是台灣的精英會覺得戰略模糊對台灣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較有利。為什麼呢？因為台灣亦都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他們有很多的社群網站媒體，如果美國一旦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台灣遭受到攻擊，美國必然會出兵，這樣的話其實台灣的國防預算是並沒有社會支撐力的，亦都是說不會有更多的民眾支持增加國防預算，亦都不會有台灣的年輕人想要去參加軍隊。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藉口，就是美國人會來幫忙，所以他們自己不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作为一个曾经参与政府工作，目前亦都在政党服务的每人在度思考台海关系的人来讲，他觉得战略模糊反而对台湾的政策精英来讲有更好的方法去思考如何来到说服自己的民众支持自己的国防。卫信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短期内北京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美方亦都应该主动同北京沟通，展明美方的一中政策到底意味住啲乜嘢。
我估计不会有的，他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是真的动用这个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我觉得美方也应该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的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
戴博说他估计习近平和北京不会有异动的，他们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真的动用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他觉得美方也应该是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渠道和中国进行一些对话来到说服他，他们进行的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应该是更清楚地让他们展述他们觉得一中政策意味住啲系乜嘢嘢？佢哋目前需要嘅系将呢啲情况处理得稍微稳定一啲。目前咁紧张，并唔符合任何一个国家嘅利益。佢觉得美国最近传递嘅信号好多，但系喺外交方面，美国不够活跃，不够主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嘅报道。
一所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终止在中国设立多间学校的计划，指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令到计划没办法继续。下面美国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其中一间最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西敏公学表示，已经放弃在中国设立六间姊妹学校，包括一间由2017年开始筹备已经兴建好的四川成都学校。在原本的计划入面，那个新学校会录取2000多个3至18岁学生以双语教学，其余5间学校就计划会在2028年之前完成建筑。西敏公学有接近900年历史，中国扩张计划是那个学校首次在它伦敦市中心国会旁边的著名校舍以外成立姊妹学校。近年来，不少收费高昂的英国私立学校都尝试在中国扩张。德威公学最早在2003年就在上海设校，哈罗公学就在英国外营运超过10间学校。西敏公学董事会主席马克·帕腾11月2号星期二向学校社群发信话，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计划无法继续。他说，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西敏公学这个项目已经走到终点。帕腾说，计划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6间双语学校，来推广西敏公学的学习方式以及发展文化和科技交流，并且将在中国赚来的收益补贴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穷困学生，因此有多方面的好处。他说，非常不幸地，现时去建立这种学校的环境和2017年的时候十分不同。在2017年，西敏公学表示会教授中国国家教学课程，并在课程入面加入学校自己的元素。当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新已经对英国传媒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会容许有人教导中国学生一套有别于官方版本的中国历史同意识形态。今年四月，中国国务院颁布新法例，不再批准由外国实质控制提供9年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一些省市更加限制课程入面使用外国教科书。现时成都学校的网站仍在运作，但没有再更新，而官方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信息在9月21号发出。据帕腾说，成都学校的员工已经不再为营运学校的公司工作。成都学校原本预计在去年秋季开学，其后因为疫情延迟到明年9月。中国媒体封面新闻引述不具名消息说，有部分员工被拖欠工资。跟进英国学校海外扩张的好学校指南总编辑 拉夫·盧卡斯對《金融時報》說，如果一間學校尚未在中國建立好關係，以及顯示他們是一個好夥伴，那這個並不是一個在中國開始新學校的時候，已經在中國營運的學校或者會留下，但若果有人現在才來加入，那會是愚蠢的。由於西敏公學是註冊慈善團體，公學透過英國全資子公司 Foreign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簡稱 FOHL 向一間在香港的公司發牌，以及提供教育諮詢服務，並由那個香港公司營運中國的姊妹學校。西敏公學說，他和 FOHL 都沒有向中國姊妹學校提供資金。西敏公學說，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國教育政策近來的轉變，香港公司面對眾多財務和物流上的問題，而幾次 FOHL 有參與為香港公司進行的架構和財務重組都不成功，導致中國姊妹學校計劃流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10月26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下屬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一幅的漫畫，標題是《毀滅了都不給你》，顯示了美國地方一級的疫苗海外捐贈預阻，而中國就歪曲當中的障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幅漫畫描繪了一名西裝隔離的男子，代表一名白宮官員揮舞著錘子，砸碎了一部載有 COVID-19 疫苗的集裝箱卡車，集裝箱上面印有民間捐贈團體字樣，卡車停在美墨邊境。墨西哥境內一位身著著寬邊帽和斗篷的人物露出失望的表情。近日美國民間團體計劃向墨西哥捐贈數千劑的新冠疫苗，但是白宮的疫苗工作組就表示新冠疫苗是屬於聯邦財產，不允許捐贈，並銷毀了這些疫苗。漫畫下方的文字描述寫著說，阻止民間團體向有需要的國家捐贈多餘的疫苗，美國政府不止做過這一回。這個描述具有誤導性，美國聯邦政府確實已經數次阻止州和地方衛生當局跨國捐贈未使用並且快要過期的疫苗，但這個禁令是出於合理的法律和後勤障礙，隨著保質期的結束，疫苗就被銷毀。事實上，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國家之中接受美國疫苗捐贈最多的國家，直至10月20日，美國已經向墨西哥交付近1100万劑的疫苗。這幅漫畫發表之前，華盛頓郵報10月22日曾經發表一篇報導，講述了南加州的一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和官員原先計劃向較短車程外的墨西哥捐贈幾千劑即將到期的 COVID-19 疫苗。報導之中說，白宮疫苗特別工作組否決了該計劃，這些疫苗最終被拋棄了。拜登政府解釋說，疫苗是聯邦財產。華盛頓郵報這篇報導說，這些意味著聯邦政府要對它的使用負責，捐贈活動必須經由華盛頓，運送、儲存和處理疫苗必須滿足嚴格的條件，特別是輝瑞生物科技公司和莫德納公司生產的 mRNA 疫苗，例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的規定。對於運送和交付輝瑞疫苗來說，疫苗抵達的時候必須被裝在90攝氏度之下到60攝氏度之下的溫度範圍之下的保溫運輸的容器當中，並且有乾冰以保持適當的溫度。雖然 CDC 允許使用不同類型的溫度範圍各異的冷藏設備用於疫苗的儲存，但是每種冷藏方法之下疫苗的保質期各不相同，而且目前並沒有標準來確保州和地方上的疫苗提供方能夠符合安全標準地收集並且運輸那些即將過期的疫苗。美國州和領地衛生官員協會首席醫療官馬庫斯·普萊西亞醫生對《華盛頓郵報》說，至少到目前還未有任何形式的系統或者機制來為這一點提供任何質量的保證。 普莱西亚六月就曾经向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有几个州曾经试图在今年初夏自行将过剩疫苗运往海外，但是各州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联邦政府更有能力解决复杂的捐赠后勤的问题。普莱西亚对 Political 说，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即将到期，一些疫苗离过期仅是剩几个星期的时间。普莱西亚又补充说，随着保质期的临近，试图将他们运往另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虽然联邦政府正是探索重新召回未使用疫苗以捐往海外的方法，但是联邦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由于疫苗被分发得如此的广泛，将他们重新收集起来可能会很棘手，成本亦都会很高。一项工作的法律障碍之一是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同疫苗制造商签署的合同，合同内容最先由美国的名利场杂志在今年四月报道。这份联邦政府同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阿斯利康公司以及杨森公司的协议规定，政府不得使用或者授权使用本项目协议下提供的任何产品或者材料，除非这一类使用发生在美国或者是美国的领地上面。这个条款由疫苗制造商添加，以确保他们在疫苗造成伤害的情况之下有免责的保护。在美国，一项名为公众准备和应急准备法案的法律能够为疫苗制造商提供豁免权，并且向因为接种疫苗而受伤的个人提供赔偿。美国政府在这个之前曾经通过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借出疫苗以绕过合同之中的这个障碍，不过这些国家仍然必须向疫苗制造商授予赔偿免责。印度的网络报纸 The Print 今年七月曾经报道说，赔偿免责问题成为当时阻碍美国向印度捐赠疫苗的关卡。丹佛大学斯特姆法学院教授戈文德佩尔萨德敦促美国政府对其他愿意达成类似协议并且有信心可以使用即将到期的疫苗的国家采用同样的捐赠的方式。由于疫苗短缺仍然困扰着世界很多的地区，拜登政府因为坐视数百万剂的剩余疫苗被浪费而受到批评，美国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要求他想法将未使用的疫苗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肺部和重症监护医学主任杰斯曼德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很难相信任由疫苗过期并且抛弃他们会比将他们投入使用更加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些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如果受援国愿意签署疫苗制造商的赔偿豁免协议，就允许州和地方的海外捐赠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情报界上个星期公布一份解密报告，宣布可能永远没办法是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份报告说，情报界和全球科学界缺乏临床样本，亦都缺乏对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完整了解，没办法确定这个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定是泄漏于实验室。不过可以肯定它并非生物武器。美国情报界并且一致认为，病毒爆发的时间是不迟于2019年11月，地点在武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中国未能够更全面配合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未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这样美国的新冠溯源当前结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抵触国际调查是否直接导致溯源无法实现？美国李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认为，这份病毒溯源报告若然能够为综合分析提供一些的间接证据，或者令人比较感到兴趣。
在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实际上当时媒体也有报道。
林晓旭表示，这份报告正式公布之前，媒体也都有报道过。 这个所谓的情报界的调查团队曾经从武汉病毒所下载了一个大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当时外界是炒得是沸沸扬扬，至少是你获得到以前未有获得到的一些的研究资料。如果有其他情报界人员，比如在武汉当地的人，给予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卫星图像系统，俾你係做一啲嘅分析，比如當時武漢喺2019年秋冬嘅時候有冇係乜嘢特別嘅異常情況，做一啲綜合分析。當然，林曉旭覺得會提供一啲嘅間接證據，呢個係會比較令人感到興趣一啲。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嘅教授金東晏就分析話，向國際社會提供早期病例樣本以及流行病學數據，是中國作為最早疫情爆發地的責任和義務。
我認為呢，就是說中國政府確實有這個
金东晏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责任以及是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以及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他作为一个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他现时由于各种的原因在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的其他资料将它指向了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时所讲的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大家都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是极少做冠状病毒，而且亦都冇任何嘅证据说明咗呢个地方同呢次嘅疫情有任何嘅关系。所以中方用咗一啲比较低下嘅手段，包括係杜撰咗一个欧洲嘅乜嘢学者讲嘅乜嘢说话，咁样嘅手段其实只能够得到一个反效果，而且喺全世界面前，喺一个资讯流通嘅现代社会里边，呢一套係行唔通。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关注点亦都在随着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新线索被披露而发生转变。从这次疫情的源头到对中国政府的猜忌以及不满，林晓旭说，从国际社会普遍民众的关注来看，确实是哪一个都不希望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所以都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了解疫情是如何起来，病毒来源是怎样等等，追究到科学方面就会是深入去想。所以他是觉得国际社会的初衷当然是希望能够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发，这方面如果能够积极了解到当时武汉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经验教训国际社会可以吸取，还有那些潜在的动物宿主有可能还会有更危险的病毒等等。另外他是觉得国际社会非常之关心初衷，但是后来随着不断的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国际社会关注点亦都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中国这些科研人员是不是在做非常之危险的公众争议的研究，包括武汉病毒所向国防部申请的研究报告里面很明显地提出了他们是准备在云南蝙蝠洞里面是进行实验等等，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实验，中国官员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而另外从军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军方是不是在这里研制化武，他们发展到什么的程度，他是觉得这个是国际社会现时关注点，所以这份的研究报告已经是偏离了很多国际社会真的是关注点，所以他得出的结果是模棱两可，国际社会现时也都只能够是无可奈何。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东晏表示，同2003年 SARS 爆发时相比，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手法上面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落差在一定程度上面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审视。金东晏表示， 2003年的沙士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而且是处分北京市的市长，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一次他是这样做，单单是从歌颂美好的角度，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歌颂美好，一切都从负面变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责任的人都成为了大英雄。这样的情况他是觉得很难避免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全球是都会是紧紧盯住你，永远同你纠缠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报道。
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并且扭转森林流失和土地退化危机。环保政策专家说，虽然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重大突破成果是希望破灭，但世界领导人仲系就以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咗一致。美中气候合作应该以上游而唔系只系下游嚟到作为解决问题嘅出发点。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报道。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星期二进入了第二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峰会上作出承诺，将会在2030年前停止以及是扭转森林砍伐以及是土地退化的趋势。有分析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的终止森林砍伐协议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但是有分析就认为，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的大会，而且新德里的承诺亦都被认为是未有达到预期，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新协议的希望已经是破灭。环保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世界各国对各自的减排义务以及是能源的使用等问题各执一词，但是世界大国领导人仍然是就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11月1号达成协议，承诺将会在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活动，签署各协议将会在11月2号是生效。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声称，这个的协议是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最有趣的成果，表明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等新概念，并且将环保工作的重点转向森林保护以及生物的多样性的努力。夏竹丽认为，虽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似乎是遇到了多个障碍，但是通过保护碳汇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仍然具有潜力，而保护区重新造林以及海洋保护等议题亦都将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成议题。所谓的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的浓度。夏竹丽还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升级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在他看来，即使是没有气候危机的问题，保护土地以及海洋地区免受人类剥削以及退化的必要性亦都非常之迫切，因为生物多样性正在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而生物灭绝率正在是飞涨。他认为增加受保护土地的数量是能够使到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双赢的做法。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签署的停止森林砍伐协议承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到2030年的时候停止以及扭转森林损失以及土地退化的危机。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贸易政策，以及承诺实施或者鼓励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策。世界领导人都仲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公共以及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农业、森林养护以及恢复等领域的投资，并且支持在世界部分地区受到森林砍伐直接影响的土著社区。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说，当然重要的就是必须要监测 啲保護嘅實現狀況，睇睇佢哋是否只係理論上先至存在嘅紙上公寓，是否將依賴呢啲嘅土地嘅當地社區或係土著居民考慮在內，並且允許同佢哋繼續共存。北京嘅非政府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公共政策及法律學者贾平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呢一次嘅格拉斯哥氣候峰會唔會出現任何重大嘅突破性發展，但係呢次大會依然不失佢哋嘅重大意義。贾平話：會議是否能夠產出真正有價值嘅成果，係取決於參與者，尤其係發達國家提出嘅應對氣候變化嘅策略，到底係出於公正嘅保障同維護全球福祉，還是係巧言令色咁而致以淪為確嘅目的。在这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国制定出应对环境危机的更加具有雄心的目标。古特雷斯赞扬中国宣布将停止向国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并且直接支持绿色以及低碳能源，感谢中国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呼吁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不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未有親自出席呢一屆嘅格拉斯哥氣候峰會，而只係響大會開幕嘅當日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世界領導人峰會發表咗書面嘅致辭。習近平向峰會提出咗三點嘅建議：維護多邊共識，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多邊主義是良方，各方應該是在已有共識基礎上增強互信，加強合作，聚焦務實行動。愿景才能够变为现实，各方应该是重新搜罗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以及是愿景，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宣布是美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篮子承诺。拜登说美国将会实现4月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制定的宏伟目标，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 50% 到 52%。拜登说华盛顿将会让世界知道美国不单止是重返气候变化的谈判桌，而且还是希望能够以榜样力量来领导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美国的新目标包括一套建立在全球协议基础上的气候承诺，价值30亿美元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以及是处理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的努力，以及是众多旨在加强美国基础設施並且在2030年將溫室氣體污染降低10億噸的國內立法。北京公共政策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美中兩國對推動氣候控制目標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如何起作用、起些什麼的作用，真是受到氣候變化議題是否會過度政治化的影響。他說氣候變化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各國的能源結構以及能源的獨立性，以及是能源需求是否能夠與國內產業發展脫鈎。如果離開這個語境談氣候變化，無異於掩耳盜鈴。賈平認為美中兩國應該是採取積極舉措，推出更為有效的全球能源以及是可及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兩國應該共同合作，避免輸出通脹推高全球能源價格，避免對能源生產的不當干預導致供給下降，維持汽油的穩定供應，並且幫助發展中國家過度煤炭依賴期，保障全球能源運輸的安全。以上由提高清潔與過度能源的供給，而非僅僅是下游減少高污染高耗能能源使用来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加深以及加强彼此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研发推广再生能源技术，大力推动太阳能和风能在全球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核能安全技术的推广。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共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控制至关重要。不过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真的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各自都不幸地经历了一些挫折，令人怀疑他们能否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世界能够实现有意义的碳排 放嘅減少。響中國連續嘅停電導致咗政府不得不增加煤炭嘅產量，而提供電力等基本公共產品同減少燃煤電廠嘅產量之間存在住明顯嘅衝突。雖然呢個可能係能源供應嘅結構性問題嘅暫時挫折，而且電力供應商已經獲得到必要嘅權限，可以提高中國某啲地區嘅消費價格，保證照明用電，但係呢啲仍然係一個令人不安嘅問題。此外，中國在提倡公共參與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差，沒有使到民眾將能源使用和海平面上升、洪水亦是干旱、極端天氣和冰川融化、含水層融化等氣候變化問題聯繫起來。因此相對於太陽能、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必須要允許提高化石燃料的價格，為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提供激勵的措施。夏祝麗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拜登的氣候議程被一位來自煤炭以及天然氣生產州的參議員西弗吉尼亞州的萬音破壞。拜登的計劃將獎勵電力生產商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並且懲罰未能夠這樣做的公司。他說雖然一系列的替代性政策舉措被拼接在一起，但是實現這些舉措存在著諸多的障礙，而美國在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的領導力以及可信度等方面處於弱勢的地位。雖然即使是將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仍然仲有希望向美中兩國施壓，促使到兩國找到擺脫對化石燃料依賴的方式，但是他說但是時間的窗口正在迅速地關閉。拜登在格拉斯哥聯合氣候峰會上為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推出巴黎協定向世界各國領導人表示道歉。英國廣播公司日前的報道說，文件泄露表明沙特阿拉伯、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是要求聯合國降低迅速擺脫化石燃料的需求。文件當中還表示，一些富裕國家質疑向較貧窮國家支付更多的費用，以轉向更環保的技術做法。而此外，美國情報報告表示，氣候變化將會導致全球緊張局勢的加劇。北京公共政策學者贾平對美國之音表示，沙特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主要成員，澳大利亞是全球煤炭以及天然氣主要的輸出國，日本則是全球能源外部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他們要求聯合國修改氣候報告的相關內容，顯示出過於激進的氣候變化減排目標缺乏在現實當中的可操作性。贾平認為，第26屆太約方大會應該是採取務實的、嚴肅、認真的態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的全球共同體能源氣候變化解決方案，而不是將會以搞成一個說多於做，只是描述危險並且急於攤牌，卻是又不提出公正管用的解決方案的空談會、批鬥會，更加不應該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鼓吹能源上游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求發展中國家以民生為代價減少能源的使用。贾平解釋說，在世界主要大國當中，俄羅斯和美國基本上是實現了能源獨立，而歐洲大部分的國家以及是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則是面臨著能源安全的挑戰。由於儲能等技術的限制，目前油氣依然是最有效的能源來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需要時間，如果美國這個世紀終結，太陽能將升到它們產電總量的 47%， 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美國能源結構當中佔比僅僅是 11%， 同煤炭相同。贾平表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氣候變化本身造成全球緊張局勢，仲倒不如話氣候變化的應對策略不當，將會成為未來全球緊張的潛在因素。美利堅大學環保學者夏祝麗教授認為，當前正在是格拉斯哥舉行的第26屆締約方會議，不是處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正確場所。氣候變化往往是不穩定、資源稀缺以及痛苦的間接驅動因素，這些的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一並不總是能夠好好地理解颱風、洪水、干旱、火災、疾病、 虫害亦是全球气温上升所导致的作物生产变化的根本原因。夏竹麗表示，虽然各国可能因为在气候问题上做得不足够而被迁怒，但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所辜负的普通民众。作为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席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莫迪在这次峰会上宣布了印度实现正零排放的目标，并且承诺到2070年的时候，印度将会实现碳正零排放。分析人士说，虽然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宣布，2070年的目标比中国较后是10年，相对于整个世界碳正零排放的目标是迟了20年，但是环境研究机构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印度分所的气候项目主任海尔卡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结构状况，它的目标日期不应该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北京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值得赞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